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明太祖建立国家，家法严格。使臣称赞后妃居住在宫中，不干预一丁点政事，外戚遵循礼法，谨慎行事，没有人敢依仗宠幸来祸害百姓，这是汉朝、唐朝以来所比不上的。而高皇后、文皇后贤明，抑制并疏远外戚家族。太祖寻访到高皇后的亲属，打算授予他们官职。高皇后推辞说，国家的爵位俸禄应当与贤能的士大夫共同享用，不应当私下给我家，并且援引前代外戚骄横放纵招致祸患的话作为理由。皇帝认为高皇后的话很对，只是赏赐了金银锦帛而已。至于册封定国公，文皇后说那不是自己的本意，临终时还劝皇帝不要骄纵养育外戚家族。留下的谋略既然深远，国家得以安定，而皇后家族的贵戚们也借此得以保全福分并延续到子孙，所保全的难道不多吗？只有英宗时期，会昌侯孙继宗因为夺门之功参与议论国家大事。从这以后，那些贤能的外戚大多谨慎守法，谦逊有儒者风范，而一两个倚仗恩宠辜负职位的人，所喜好的不过是田地房产狗马音乐，所亲近的不过是演戏的艺人歌妓侍妾，并没有军国大权，也没有宾客朋党的势力。而在朝中的大臣们喜欢发表激烈言论，比如像寿宁侯张鹤龄兄弟那样骄奢，像郑国泰那样平庸无能，已经被追风捕影，遭到不遗余力的抨击。所以有名一代外戚最为衰弱。然而惠安伯张庆珍、兴乐侯刘文炳全族为国殉难，哎，真是卓异啊。成祖皇后的家族详细记载在《中山王传》中，其余选取他们的形式值得记录的写成《外戚传》。陈宫、马宫、吕本、马权、张琦、子张敞、张生等，胡荣、孙忠、子孙继宗、吴安、钱贵、汪权、杭玉、周能、子周寿、周玉、王振、子王元等，万贵、少喜、张鸾、夏如、陈万言、方瑞、陈景行、李伟、王伟、郑成宪、王生、刘文炳、弟刘文耀等，张国际、周奎。陈宫名字已经失传，是纯皇后的父亲。洪武二年追封为阳王，王夫人为阳王夫人，在太庙东边建立祠堂。第二年有人报告说王的坟墓在盱眙，中都守臣查验确认了。皇帝于是命令中书省在墓地旁边建立庙宇，设立祠祭署，安排一个奉祀人，守墓户210家，世世代代免除徭役。皇帝亲自撰写了阳王行时，告诉翰林学士宋濂为阳王撰写碑文，大致内容说，王姓陈，世代是维阳人，不知道他的名字。在宋朝末年，名字登记在军籍中，跟随大将张世杰护卫祥兴帝。到了至元己卯年春天，张世杰与援兵交战，军队大败，士兵大多淹死。王侥幸脱险到达岸边，与一两个同行的人堆起石头支起破锅，煮残留的粮食来充饥。不久粮食吃完了，同行的人听说山里有死马，打算把它煮来吃。王非常疲惫，白天睡觉梦见一个白衣人来对他说，你千万不要吃马肉，今夜有船来一起载你。王不太相信，不久又做了同样的梦。到了半夜，在梦中仿佛听到划船声，有一个穿紫衣的人用杖碰触王的胯部说，船到了。王惊醒，身体已经在船上，看到过去所侍奉的统领官。当时统领已经投降了元将，元将命令前来归附的人就扔到水中。统领怜悯王，把他藏在船舱板下面，每天拿干粮从板缝投下去，王用手捧着吃。又和王约定用脚摇动船板，王就张口从板缝接取江水。过了几天，事情泄露，王惶恐不安。飓风吹动船只，盘旋如同转轮，很久不能前进，元将非常害怕。统领知道王擅长巫术，于是禀报并让他出来。王仰天叩齿，好像指挥鬼神的模样，风浪顿时平息。元将很高兴，于是给他饮食，到了通州送他上岸。王回到维阳，不愿意再做军人，躲避到盱眙的金里镇，用巫术谋生。王没有儿子，生了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嫁给了季氏，小女儿就是皇太后。晚年把季氏的长子作为继承人， 99岁去世，就葬在那里，现在的坟墓就是。陈颂莲听说君子修养德性能够感动人已经很难，而能够通达神明尤其困难。现在当患难危急的时候，神灵借助梦境挟持他登上船只，如果不是京城上达于天，怎么会得到神人保佑到这种地步呢？以此类推，那么积德的深厚断然可以相信了。这样应该福气聚集在圣女身上，诞生皇上，以此开启亿万年无穷的基业。哎呀，真是盛大啊。陈颂莲已经叙述了这些事，又拜了两拜叩头，而献上铭文说皇帝建国能够尽展孝思，分封母亲家族从亲近而推及，赐爵位在维阳地方，靠近帝京建立庙宇，尊崇祭祀，带着玄冕，穿着衮衣，痛念目的所在，不问在何处，地方官来报告，如今在盱眙。皇帝心情愉悦，接着又流泪哭泣，立即诏令李官，你前往修整治理，不要让打柴的人跳跃嬉戏。只有我阳王过去隶属军旅，狂风掀动大海，粮食断绝，受阻挨饿。上天有显明的佑助，梦中有紫衣人出现，挟持他登上船只，是神力所扶持，将死变为生，寿命达到百岁。积累深厚长远，没有完全施展，于是孕育圣女，繁盛的衍生皇室之脉。黄图开始开创，大业巍峨，日月照耀，风行雷驰。从流追溯源头，功业也有归处，没有恩德不回报，典礼可以考证。彰显教化本源，扶植政治根基，以推广孝道治理，以后世人民伦理。金里镇是王的灵魂所依，光明万年，看着名师。马公名字已经失传，是高皇后的父亲，肃州人。元朝末年杀了人，逃亡到定远。与郭子兴关系好，把小女儿托付给郭子兴，后来嫁给了太祖，就是高皇后。马公和妻子郑氏都先去世，洪武二年追封为徐王，郑氏为王夫人，在太庙东边建立祠堂。皇后亲自奉安神主，主文称孝女皇后马氏，谨奉皇帝命致祭。四年命令礼部尚书陶侃在肃州墓地旁边建立庙宇，皇帝亲自写文章来祭祀。文章说，朕考虑古代创业的君主必定得到贤良的皇后作为内助，共同奠定大业，等到天下已经安定，必定追尊外戚来报答他们的恩德。只有岳父岳母确实生了贤良的女儿，正位中宫。朕已经追封岳父为徐王，岳母为王夫人，因为王没有继承人，在京师建立庙宇，每年按时祭祀。然而考核古代的典礼，在礼制上不安，又想到人生在故土，魂魄必定游历故乡，所以就在墓地建立庙宇，让有关部门春秋两季奉祀。现在选择吉日，派遣礼官奉安神主于新庙，灵魂显灵，请鉴察在此。25年设立慈济署，设奉祀，四城各一人。王没有后代，以外清武中武具担任奉祀，设置洒扫户93家。永乐七年皇帝北巡，亲自拜谒祠下。守墓人武堪担任建阳卫镇抚，犯法被责罚后赦免了。15年皇帝又亲自祭祀，任命武堪为徐州卫指挥迁徙。吕本寿州人，是一文太子赐妃的父亲，在元朝做官，任元帅府都使，后来归附太祖，被授予中书省令史。洪武五年历任官吏部尚书，6年改任太常司卿。第2年4月御史台进言，吕本奉职不谨慎，交谈祭祀用的牛角不是简历那样的小角，功臣庙坏了不修理，诏令免去官职，罚他到功臣庙服役。不久被释放，担任北平按察司佥事。皇帝召见吕本以及同时被命令的杨基、达陆与权，告诉他们说，设立封县官在于整肃纲纪，澄清吏治，不是专门审理刑民案件，你们前往履行你们的职责，务必要明白大体，不要效仿俗吏，拘泥于条文。善虽然小，不停地做，将成全德；过虽然小，不停地积累，将成大恶。不见那高入云霄的台子，是由一寸土积累而成；燎原的大火，是由一小点火头引起，能不谨慎吗？吕本等人叩头接受命令，不久又多次升迁至太常司卿。过了2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赐葬在中山的北面。马权、 洪武年间任光禄少卿，他的女儿是惠帝的皇后。燕王的军队攻陷都城，马权不知所终。张琪，永城人。洪武二十年，因为女儿是燕世子妃，被授予兵马副指挥。世子成为太子，升任精卫指挥使，不久去世。仁宗即位，追封为彭城伯，谥号恭敬，后来晋封为侯。两个儿子张敞、张生都是昭皇后的兄长。张敞跟随成祖起兵攻取大宁，在郑村坝作战都有功劳，被授予义勇中尉指挥同知。不久援助苏州，击退辽东军，回来辅佐世子守卫北平。永乐初年多次升官至锦衣卫指挥使。张敞曾经有过错，成祖告诫他说，外戚最应当守法，否则罪过比常人加倍。你现在富贵，能不忘贫贱，骄横安逸从哪里产生呢？如果奢侈傲慢放纵，欺凌虐待下人，必定不会饶恕你，要谨慎。张敞叩头谢罪。仁宗即位，提升他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，不久封为彭城伯，子孙世袭。洪熙改元，命令他掌管五军右少军马。英宗继位，年幼，太皇太后召见张敞兄弟，告诫小玉他们，凡是朝政不让他们干预。张敞兄弟一向恭敬谨慎，因此训诫之后更加自我约束。正统三年去世，长子张辅因病废弛，儿子张景继承爵位，以伯爵封给张辅，命令还没下达，而张辅去世。当初张敞私下收养宦官，张景隐瞒不举报，事情被发觉，被关进监狱，不久被释放。张景的堂弟张启，天顺年间任锦衣卫副千户，在千户吕洪家喝酒，喝醉后拔刀刺死吕洪，依法应当斩首。有关部门援引皇亲可以从轻发落的条例请求减轻，诏令不听从，最终依法处理。成化十六年，张景去世，儿子张信继承爵位。此后子孙继承封爵，见于世表。张生，字叔辉，成祖起兵，以舍人身份守卫北平有功，被授予千户，历任官府军卫指挥千事。永乐十二年跟随北征，仁宗即位，拜为后府都督同知。宣德初年，晋升左都督，掌管左府事务。四年二月，敕令告谕张生说，亲事舅父至亲，每天处理繁杂事务，或许有吏员欺骗蒙蔽牵连，不过问就废弃法度，过问就伤害恩情，停止你都督府的事务，指出一十五上朝，官俸照旧，以表示朕优待礼遇保全你的意思。九年北征，命令他掌管都督府事务，留守京师。英宗继位，太皇太后命令他不要干预政事。大学士杨士奇称赞张生贤能，应当加以委任，最终没有答应。正统五年，兄长张敞已经先去世，太后念及外戚，只有张生一人，封为惠安伯，给予世袭。第二年去世，儿子张云早死，孙子张从继承。张从去世，弟弟张英继承。张英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庶兄张赞继承。张赞去世，儿子张伟继承。弘治十二年，充任陕西总兵官，镇守固原。第二年五月，孝宗亲临平台，拿出兵部推举经营大将的奏书，逐一询问大学士刘建等人，都称赞张伟有才能，命令他提督神机营，皇帝亲写敕书赐给他。正德元年，命令他参与英国公张茂、保国公朱辉提督团营。三年加太子太保。六年三月，充任总兵官，协同都御史马中熙督率精兵讨伐刘贼刘六等人。朝廷议论认为张伟拥兵自卫，责备他玩忽职守，祸害百姓，召还。御史吴唐又弹劾他的罪行，兵部请求逮捕张伟及马中熙，关进监狱判处死刑。遇到大赦或是停发俸禄闲住，十年请求给俸禄，诏令给一半。十五年又督率神机营。嘉靖初年兼提督团营。二年续录奉营防守的功劳，加太子太傅。十四年去世，追赠太傅，谥号康靖，儿子张兰继承。二十年，言官弹劾勋戚权豪之家，设置店房，征收私税等各种罪行，张兰也参与，缴纳赎金后返还爵位。二十七年，掌管后府事务。 过了3年去世，儿子张元善继承。隆庆4年迁书后府事务。万历37年去世，儿子张庆珍继承。48年掌管左府事务。崇祯元年7月命令他提督经营。张庆珍私下请求内阁在敕书内增加监管捕蝇的内容。捕蝇提督郑其兴揭发张庆珍侵犯职权，皇帝发怒，追问修改敕书的原因。大学士刘鸿逊被发配戍边，张庆珍因为是世袭大臣停发俸禄3年，后来重新启用掌管都督府。17年贼军攻陷都城，张庆珍召集亲党把财产都散发掉，全家自焚而死。南渡时追赠太师、惠安侯，谥号忠武，和祀在京中祠。当初世宗嘉靖8年革除外戚世袭爵位，只有彭城伯、惠安伯得以保存，张庆珍最终为国殉难。胡荣，济宁人。洪武年间长女入宫为女官，被授予锦衣卫百户。永乐15年将要册封他的第三女为皇太孙妃，提升他为光禄四卿。儿子胡安为辅军前卫指挥千事，专门侍奉太孙，不管理事务。后来太孙登基，妃子成为皇后，胡安也多次升官。宣德3年皇后被废，胡氏家族于是衰落。孙忠，字主敬，邹平人。原名孙瑜，宣宗改为孙忠。起初他以永城主簿的身份督管民工修建天寿山陵墓，因有功劳升任鸿胪寺序班，并选拔他的女儿进入皇太孙宫中。宣宗即位后册封其女为贵妃，授予孙忠中军都督千事一职。宣德3年皇后胡氏被废，贵妃被立为皇后，封孙忠为会昌伯。他曾请假回乡，皇帝赐诗送行，并派宦官陪同。回京后皇帝和皇后亲临慰问，他的妻子董夫人多次被召入宫中，赏赐不断。正统年间皇后成为皇太后，孙忠生日时太后派人到他家赏赐。当时王振专权，祭酒李时勉在国子监门口待家示众，孙忠私下上奏说，我受恩深重，希望赦免李祭酒，让他做我的门客，如果没有祭酒再做，我会不快乐。太后立即对皇帝说了这件事，李时勉得以获释。孙忠的家奴在滨州百姓中放贷，谋取数倍利息，地方官员迎合其意，百姓无法忍受，告到朝廷，言官纷纷上奏弹劾。朝廷命令将家奴逮捕流放边疆，孙忠未受牵连。景泰3年去世，享年85岁，追赠会昌侯，谥号康靖。英宗复辟后加赠太傅、安国公，改谥恭献。成化15年又追赠太师、左柱国。有5个儿子，孙继宗、孙显宗、孙绍宗、孙旭宗、孙纯宗。孙纯宗官至锦衣卫指挥千事，早年去世。孙继宗字光甫，是张皇后的兄长。宣德初年被授予辅军前卫指挥使，后改任锦衣卫。景泰初年升任都指挥千事，不久继承父亲爵位。天顺元年因参与夺门之变有功，晋封侯爵，加号奉天翼卫，推承宣立武臣，特进光禄大夫、柱国，本人免死2次，儿子免死1次，世袭侯爵。各个弟弟任都指挥千事的都改任锦衣卫。他又自称，我和弟弟孙显宗率领儿子、女婿、家奴共43人参与夺门之变有功，请求加恩赏赐。于是孙显宗升任都指挥同知，其子孙琏被授予锦衣卫指挥使，女婿指挥使武忠升任都指挥千事，仆人中有17人被授予官职。5月奉命督管五军营军务，并兼掌后军都督府事务。左右又有人为孙绍宗求官，皇帝召见李贤说，孙氏一家长子封侯，其余都居显要官职，子孙20多人全都有官职，足够了。如今又一次请求来安慰太后之心，不知道当初授予其子弟官职时多次向太后请示，多次请求才获允准。而且太后好几天都不高兴，说对国家有什么功劳，滥授这些官职，事务兴盛必然衰败，一旦有罪，我不能庇护了。太后本意就是如此。李贤叩头称颂太后美德，并从容进言说，自祖宗以来，外戚不掌管军政。皇帝说，当初宦官说经营军队非皇舅不可托付，太后至今确实后悔。李贤说， 侯爵幸运的淳朴谨慎，但以后不能以此为惯例。皇帝说：“对。”不久，锦衣卫陆稿上奏说，英国公张茂、太平侯张景以及孙继宗、孙少宗都侵占官地，建立私人庄园。皇帝命令各自坦白，张茂等人全部认罪，于是宽恕了他们。掌管庄园的人全部被逮捕审问，土地归还官府。石亨获罪时，孙继宗为孙显宗、武宗及子孙、家人、军办请求辞职，皇帝只革除了家人、军办中七人的官职，其余不问。五年，曹清之乱平定后，孙继宗晋升太保。不久因病请求解除兵权，辞去太保职务，未获允准。宪宗即位后，命令孙继宗提督十二团营，监督五军营，主持经言事务，兼修英宗实录。朝廷有重大议论，必以孙继宗为首。再次核查夺门之功，只有孙继宗保留侯爵不变。他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褒美不允。成化三年八月，实录修成，加封太傅。十年，兵科给事中张毅上书说，孙继宗长期掌管兵权，师位素餐以固宠，应尽快罢免，以保全其始终。于是孙继宗上书恳切辞职，皇帝下诏褒美允许解除营务，仍掌管后府事务，主持经言，参与大政讨论。他又辞去这些职务，皇帝不许，免去他奏事呈旨的职责。自景泰以前，外戚没有掌管兵权的。皇帝见石亨、张悦等人已迎兵发动夺门，所以让外戚亲信参与，但这并非旧制。又过了五年去世，享年85岁，追赠谭国公，谥号荣襄。再传至曾孙孙稿，详见谥表。吴安，丹徒人。父亲吴彦明有一个女儿入宫侍奉宣宗于东宫，生下景帝。宣德三年被册封为贤妃，吴彦明已去世，吴安被授予锦衣卫百户。景帝即位后，尊妃为皇太后，吴安升任本位指挥使，多次升迁至前府左都督，其弟吴信也多次升任都督佥事。景泰七年封吴安为安平伯。吴信早逝，任命其弟吴敬为南京前军左都督。英宗复辟后，太后复称贤妃，降吴安为辅军前卫指挥佥事。吴敬及其堂兄弟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吴志，辅军前卫指挥同知喜山，指挥佥事广陵，锦衣卫千户吴成，全都被革职遣回原籍闲住。不久任命吴安为锦衣卫指挥使，子孙世袭。钱贵，海州人，是英宗睿皇后的父亲。祖父钱整跟随成祖起兵，任燕山护卫副千户。父亲钱通继承职务，官至金吾右卫指挥使。钱贵继承祖父职务，多次跟随成祖、宣宗北征，屡次升迁至都指挥佥事。正统七年，皇后即将正位中宫，提拔钱贵为中府都督同知。英宗多次想封赏他，皇后总是谦让推辞，所以皇后娘家唯独未获封赏。钱贵去世，长子钱清任锦衣卫指挥使，和弟弟钱忠都死于土木之变。钱清没有儿子，以钱忠的遗父子钱雄为后嗣，年幼按父亲锦衣卫旧制给予优待。天顺元年，多次升迁至都督同知。成化年间，皇后去世，宪宗优待生母外加周氏，而薄待钱氏，所以皇后娘家又未获封赏。钱雄去世，其子钱承宗也多次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。弘治二年，钱承宗祖母王氏援引宪宗外家王氏之力，请求封爵，于是封钱承宗为安昌伯，世袭。此前勋臣庄田租税都由官府代收，至此王氏请求自己收租，才下令愿意自收的听任，但禁止管庄之人横行。嘉靖五年，钱承宗去世，谥号荣熙，其子钱维齐继承爵位。不久去世，钱承宗母亲请求以庶长子钱维元继承，诏令授予锦衣卫指挥使，后又请求继承伯爵。世宗认为外戚世袭封爵并非祖制，交廷臣商议。嘉靖八年十月上奏说，祖宗制度非军功不封爵。洪熙年间，都督张敞封彭城伯，其弟张生也封惠安伯，外戚封爵从此开始。沿袭至今，有的一家庶人显贵，每年耗费封后俸禄，逾越本分不合法规。 臣等谨议，魏国公、定国公虽系外戚，实为左命元勋。彭城伯、惠安伯即以恩泽封爵，而军功参半。其余外戚恩封，不得请求继承。如有出自特恩一时宠赐者，酌情授予指挥、千户、百户之职，终身享用。皇帝批示，可。命令魏国公、定国公、彭城伯、惠安伯照旧袭封，其余只限于本人，著为法令。钱惟元于是不得继承，以锦衣卫官终老。汪权世代为金吾左卫指挥使，家住京师。正统十年，其子汪英有个女儿，将册封为成王妃，授予汪英为中丞兵马司指挥，领俸禄而不理事。王妃正位中宫后，晋升汪权为都指挥同知府军卫，代俸汪英为锦衣卫指挥使。不久一同升任左都督，汪英之弟也分别授予锦衣千户。英宗复位，汪权仍居金吾旧职，汪英仍居锦衣旧职，他的四个弟弟都被夺官遣回故里。不久任命汪英为锦衣指挥千使，子孙世袭。杭玉女儿为景帝妃子，生子建纪。景泰三年，景帝想废英宗之子而立自己的儿子，于是废皇后汪氏，册封杭妃为皇后。杭玉多次升官至锦衣卫指挥使，兄长杭矩被授予锦衣千户。杭矩不久去世，赐予财物和祭葬。景泰七年，皇后去世，任命其弟杭敏为锦衣百户。英宗复辟后，竟夺景帝所授外卿官职，尤其厌恶杭氏。杭玉已在此之前去世，杭敏被削职回乡。周能，字廷举，昌平人，女儿为英宗妃子，生宪宗，这就是孝肃皇太后。英宗复位后，授予周能锦衣卫千户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周能去世，长子周寿继承职务。宪宗即位后，升任左辅都督同知。成化三年封庆云伯，追赠周能为庆云侯。周寿身为太后之弟，颇为骄横。当时正禁止勋戚请起庄田，周寿独自为禁，请求通州田地62顷，朝廷不得已给了他。他曾奉命出使，途经吕梁鸿，大量携带商船。主事谢晋不允，周寿与他争执并弹劾他，谢晋因此被贬官。成化十七年晋封侯爵，子弟同一天被授予锦衣卫官职的有七人，周能被追赠太傅、宁国公，谥号荣晋。孝宗即位，周寿加太保。当时周寿所得的赐田很多，在保底的已有500顷，又想得到剩余的700余顷，谎称用私财交换。部臣弹劾他贪求无厌，坚持不许，孝宗最终同意了。又与建昌侯张延龄争夺田地，两家仆人互相斗殴，各自上奏朝廷。又多次阻挠严法，侵夺公家利益，有关官员厌烦苦恼。弘治十六年加太傅，其弟长宁伯周玉也加太保，兄弟同为侯伯，位列三公，此前未有。武宗即位后，陶泰传奉官，周寿之子侄八人在陶泰之列，周寿上章请求留下，被批准。正德四年去世，追赠宣国公，谥号公和。其子周英继承爵位，聚敛财货超过其父。嘉靖年间，在河西务设立店铺招揽商货，虐待市民，亏欠国家税收，被巡按御史弹劾，停发俸禄三个月。但周英依旧作恶，又被主事翁万达弹劾，诏令拆除其店铺，将家人逮捕送交司法部门。当时已革除外戚世袭爵位，周英去世后于是不得继承。周玉是太后的二弟，成化年间多次升官至左辅都督同知。成化二十一年封长宁伯，世袭。弘治年间，外戚经营私利，周玉与寿宁侯张鹤龄甚至聚众斗殴，京城震动。弘治九年九月，尚书屠庸协同九卿上奏说，宪宗皇帝诏令勋戚之家不得占据官金卑泽，开设店铺，侵夺百姓利益，违者允许有关官府逮捕惩治并上报。皇上即位以来也遵行先帝之法，而勋戚诸臣不能恪守先帝诏令，放纵家人在大街上开设店铺，拦截商货，京城内外到处都有。看永乐年间榜例，王公仆从二十人，一品不超过十二人。如今勋戚多者数以百计，大大违背旧制。其中多是市井无赖，冒名谋利，利益归于群小， 怨恨集于一身不是好办法。近来长宁伯周玉、寿宁侯张鹤龄两家因琐事愤怒争斗，宣传于都邑，有损皇亲的体面，损害朝廷的威严，恳请降旨告诫训谕，使各自重修旧好，所有店铺全部停止。再敕令督察院张榜境界，扰乱商贾，夺取百姓利益者，听任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官府逮捕惩治。仍参考永乐年间榜例，裁定勋戚家人不得滥收。科道官也以此进言，皇帝嘉许采纳。弘治十八年进太保。周玉求封侯爵，吏部说封爵出自朝廷，没有请求的，于是作罢。武宗即位后，全部提拔周玉之子周唐等六人为锦衣卫官员。周玉不久去世，传子周唐、孙周大惊，及曾孙周世臣降授锦衣卫指挥同知。在此之前，孝肃太后有个弟弟叫吉祥，小时候外出游玩去当了和尚，家人不知其所在，太后似乎也忘记了。一晚梦见伽蓝神前来说，太后之弟现在某处，英宗也同时梦到。早晨派小宦官按梦中描述寻找，在报国寺伽蓝殿中找到，召入宫中见面。太后又喜又气，想封他爵位但不行，后加赏赐送还。宪宗即位后，为他建大慈仁寺，赐庄田数百顷。此后周氏衰落，而慈仁寺庄田长久仍存。王振，字克安，上元人，是宪宗纯皇后的父亲。成化初年被授予金吾左卫指挥使，不久皇后将正位中宫，任为中军都督同知。成化四年升任右都督。王振为人厚重清谨，虽受荣宠，不改平常本色，有长者之称。成化十年六月去世。弘治六年追封富国公，谥号康穆，有三个儿子，王元、王钦、王俊。王元字宗本，是王皇后的弟弟。父亲去世后，他受任为锦衣卫都指挥使。按惯例，外戚有赐田，王元的家奴倚仗权势，侵占了许多近海县百姓的田产。成化十六年，给事中王元等人上奏说，永乐、宣德年间允许京城附近八郡的百姓尽力开垦荒地，永远免除他们的赋税，这是为了培固国家根本，重视经济地区。外戚王元的赐田起初只有27顷，却让他的家奴另外划定4治界限，侵占抢夺百姓田产达到2200多顷。等到平民去告状，御史刘乔徇私情屈意上奏，致使王元无所顾忌，家奴更加横行。如今户部郎中张真书等人再次查核得到实情，请求将赐田以外的田地全部归还百姓，并治刘乔的罪。皇帝不高兴，严厉斥责了王元等人。后来下诏禁止外戚侵占百姓田产，王元把所占田地全部归还百姓，人们称赞他能改正错误。成化十八年升任中军都督同知。成化二十年封为瑞安伯。弘治六年晋封为侯。弘治十六年加封太保。武宗登基晋封太傅，增加俸禄到710。嘉靖三年去世，赠太师，谥号荣敬。王钦，成化十八年被授予锦衣卫千户，累积官至中军都督同知。弘治十年封为崇善伯。武宗继位加封太保。嘉靖十三年去世。王俊，成化十八年被授予锦衣卫百户。兄长王钦每次升职就由王俊代替，历任官至中军左都督。正德二年封为安仁伯，过了一个月去世，追赠为侯。王俊兄弟三人都显贵，但都谦虚谨慎，遵守礼法，在皇亲国戚中因为贤能著称。王元的儿子王乔、王俊的儿子王桓都继承了伯爵。嘉靖年间，他们与王钦的儿子王吉都按照惯例被降职革职。万贵是明宪宗万贵妃的父亲，历任官至锦衣卫指挥使。万贵很谨慎，每次接受赏赐就面带忧虑地说，我从小吏起家，编入行伍，承蒙天子恩典，成为皇亲国戚，子孙都得到官职，福气过了，灾祸就会来，不知道结局会怎样。当时万贵妃正得宠，万贵的儿子万喜任指挥使，与弟弟万通、万达等人都骄横跋扈。万贵每次看到儿子们随意挥霍赏赐的物品，就告诫说， 官府赏赐的东西都有登记，以后重新查锁，你们会重重获罪。儿子们笑他迂腐。成化十年去世，朝廷加恩赐给丧葬物品和祭奠。成化十四年，万喜升为都指挥同知，万通升为指挥使，万达升为指挥佥事。万通年少时贫贱，从事经商，突然显贵后更加贪婪无厌，制造奇巧物品牟利。宦官维新、梁芳等人又在他身边，每次进献一件物品，就从内库拿出钱财补偿，运送金钱的车马络绎不绝。万通的妻子王氏出入宫禁，大学士万安攀附万通认作同宗，奴仆早晚到王氏住所请安。妖人李自省等人都是通过万喜禁用，朝廷内外都为此苦恼。万通死后，宪宗对万氏的恩宠不减，升万喜为都督同知，万达为指挥同知。万通的庶子才两岁，养子才四岁，都授予官职。宪宗驾崩后，谏官弹劾他们的罪状。孝宗于是剥夺了万喜等人的官职，并全部追回了封赠的诰命和内库赏赐的物品。正如万贵当初所说，少喜是昌化人，明世宗的祖母少太后的弟弟。世宗即位，封少喜为昌化伯，第二年去世。儿子少慧继承爵位，嘉靖六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同族的人争着继承。当初少太后入宫时，父亲少林早已去世。少太后有四个弟弟，少宗、少安、少轩、少喜。少宗、少轩没有后代，到少慧去世，世宗命令少慧的弟弟少轩继承爵位。少慧的侄子锦衣卫指挥少府，千户少茂说少轩不是嫡系，不应当继承。少慧的母亲出来争辩，商议很久不能决定。大学士张聪等人说，少氏子孙已经断绝，现在争着继承的都是旁支，不应当继承。当时世宗一定要为少喜立后代，于是让少喜的哥哥少安的孙子少杰为昌化伯。第二年明伦大典编成，世宗命武定侯郭勋班赐给皇亲国戚，没有给少杰。少杰自己请求，世宗质问郭勋。郭勋恼怒，收集少氏征袭爵位的奏章，揭发少杰实际是别的姓氏，请求重新审查，世宗不听。恰好给世宗陆灿弹劾大学士桂鄂接受少杰贿赂，让家奴冒充封爵。世宗发怒，把陆灿关进监狱，而全部革除外戚的封爵，少杰也被剥夺了爵位。张鸾是明孝宗晋皇后的父亲，弘治四年封为寿宁伯，立皇太子后晋封为侯，去世后追赠昌国公，儿子张鹤龄继承侯爵。弘治十六年，他的弟弟张延龄也从建昌伯晋封为侯。张鸾出身生源，虽然显贵兴盛，但能尊敬礼遇士大夫。张鹤龄兄弟都很骄横放肆，纵容家奴抢夺百姓的田产房屋，劫狱囚犯，多次犯法。孝宗派侍郎屠勋、太监萧敬查实，依法惩处了家奴。萧敬复命时，皇后发怒，孝宗也假装发怒。不久召见萧敬说，你说的对，赏赐给他金子。几世中吴世中、主事李梦阳都因为弹劾张延龄几乎得罪。有一天孝宗游览南宫，张鹤龄兄弟入宫侍奉，酒喝到一半，皇后、皇太子以及张鹤龄的母亲金夫人起身更衣，于是出去游览。孝宗单独召见张鹤龄谈话，左右的人听不到，远远看见张鹤龄摘下帽子叩头触地，从此稍稍收敛。正德年间，张鹤龄晋封太傅。世宗入继大统，张鹤龄因有定策之功，晋封昌国公。当时晋皇后已改称皇伯母昭圣皇太后。世宗因为太后压制自己的母亲蒋太后的缘故，怨恨张氏。嘉靖十二年，张延龄有罪被关进监狱，被判死刑，并汲去张鹤龄的爵位，贬为南京锦衣卫指挥同知。太后为他们求情也没有用。当初正德年间，算命人曹祖告发他的儿子曹鼎是张延龄的奴仆，与张延龄图谋不轨。武宗把曹祖关进监狱，准备召集群臣当庭审讯，曹祖服毒自杀。当时很多人因为曹祖突然死亡而怀疑张延龄，但案件没有证据，于是解除了嫌疑。有个指挥叫思聪的，为张延龄经营钱财，欠了张延龄五百两银子。张延龄催得急，思聪就和天文生董敞的儿子董志谋划，拿曹祖先前所告发的事来要挟张延龄， 让他行贿。张延龄抓住思聪秘密杀掉，让思聪的儿子思生烧掉尸体，并销毁了欠条。思生不敢说话，常常愤恨地骂董志。董志担心事情败露，就收集思聪先前的奏书呈报上去。奏书下到刑部，逮捕张延龄和各家奴仆一起审讯。张延龄曾经购买没收的官宅，建造园林池塘，借阅奢侈超过规制，又因为私怨杀了婢女和僧人，这些事情都被发觉。刑部审理张延龄谋反，没有证据，但违反制度杀人是事实，于是判处死刑，关在监狱四年。欲求刘东山揭发张延龄亲笔信中有诽谤皇帝的话，刘东山得以免去戍边，又暗中勾结奸人刘琦，诬告张延龄盗窃宫内库银，所告牵连几十上百人。第二年，奸人班妻于云鹤又告发张延龄兄弟用旁门左道诅咒，供词牵连到太后。张鹤龄从南京前来受审，并死在狱中，班妻于云鹤也因诬告被判戍边。又过了一年，刘东山因为射杀父亲逃亡，被御史陈让捕获，又诬告张延龄，并牵连陈让以及遂安伯陈遂等几十人，希望以此取悦皇上而解脱自己的罪行。奏书呈上，下到锦衣卫彻底查办。陈让在狱中上书说，刘东山煽动勾结奸党，图谋危害公敬，陛下有帝僚和睦的德行，而刘东山敢对陛下说汉武帝巫蛊之祸，陛下有帝顺之孝的德行，而刘东山敢引导陛下用报秦千亩的阴谋，离间骨肉，悖逆不道，从道义上不可赦免。奏书呈上，皇帝颇有醒悟，指挥王佐主管这个案件，查得刘东山实情，上奏皇帝，于是将刘东山枷锁处死，赦免了陈让、陈遂等人，而张延龄仍旧长期监禁。太后去世五年后，张延龄被斩于西市。夏如是明武宗义皇后的父亲。正德二年，因为皇后的父亲身份被封为庆阳伯。他为人忠厚，父亲夏轩生病，他三年不离左右。显贵后，穿衣饮食如同平民时，见到他的人不知道他是外戚。正德十年，以高寿去世，儿子夏臣继承伯爵。嘉靖八年，停止袭封。陈婉言是明世宗肃皇后的父亲，大明人，出身生源。嘉靖元年，授官鸿胪卿，改任都督同知，赐宅地在黄华坊。第二年，诏令又在西安门外营建宅地，耗费国库银子数十万。工部尚书赵璜认为西安门靠近皇宫，建造宅地不要太高。皇帝发怒，把营膳司郎中翟灵抓进监狱。谏官于赞等人劝谏，皇帝不听。不久封陈万言为太和伯，儿子陈少祖授官上保司城。又过了一年，陈万言请求武清、东安各一千顷土地作为庄田，诏令户部勘测闲田给他。给事中张汉卿说，陈万言出身如素，与皇室联姻，应当亲自检点约束，做外戚的表率，却僭越冒昧请求，违背法度。去年深冬大雪，急建大宅，劳役疲惫，怨声载道。如今灾祸相继，江淮饿死的人，挖坑掩埋，动辄以万计。陈万言毫无动念，反而还要请求庄田。小民的一间房一亩地，中年劳作还不够吃饭，如果又割让给贵戚，想要他们不流亡是不可能的。恳请陛下割私恩以存大义，守法以度谏，一切裁剪意志，让他能保全绝路。皇帝最终还是给了800顷。巡抚刘伶、御史任洛又说不应剥夺百姓土地，皇帝不听。嘉靖七年，皇后去世，陈万言也被贬退。嘉靖十四年去世，儿子不能继承封爵。方睿是明世宗孝烈皇后的父亲，应天人。皇后起初是九嫔，方睿被授为锦衣卫正千户。嘉靖十三年，张皇后被废，方妃由妃子册立为皇后，升方睿为都指挥使，护驾南巡，途中授为左都督。不久封安平伯，随即晋封为侯。去世后，儿子方承玉继承爵位。隆庆元年，因主事郭建臣的建议，停止袭封。陈景行是明穆宗继后陈皇后的父亲，先是建昌人，高祖陈正因军功世袭百户，调任通州右卫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陈景行本是将门之子，却独爱学问， 20岁时在生源考试中取得高等。穆宗住在裕王府时，选他的女儿为妃，授陈景行为锦衣卫千户。隆庆元年封为固安伯。陈景行一向恭敬，每次遇到祭祀、册封等典礼，必定斋戒行事。在家时告诫儿子们要谦退礼让。万历年间去世，太后、皇帝以及中宫、陆王、公主都给予优厚的丧葬财物，人们都认为他很荣耀。儿子陈昌言、陈嘉言、陈善言、陈明言都在锦衣卫任职。陈昌言先于陈景行去世，他的儿子陈承恩援引李文权的先例，请求继承祖上的封爵。皇帝说陈承恩是孙子，李文权是儿子，不能相比，于是授给陈承恩都督同知的官职。李伟，字世奇，火县人，是明神宗生母李太后的父亲。小时候在乡里游戏，有个道士经过，惊讶地对人说，这个孩子的骨相应当位极人臣。嘉靖年间，李伟梦见空中有五彩车驾，旗帜伞盖，鼓乐引导降落到他的卧室，不久生下了李太后。为躲避警报，携带家眷进入京城。过了很久，李太后进入裕王府，生下神宗。隆庆改元，立皇太子，授李伟为都督同知。神宗即位，封为武清伯，再晋封武清侯。李太后能约束他的家人，李伟曾经有过错，太后把他召进宫严厉责备，不因为父亲而破坏祖宗的法度。因此李伟更加小心谨慎，有贤德的名声。万历11年去世，追赠安国公，谥号庄简。儿子李文权继承侯爵，去世后孙子李明诚继承爵位。天启末年，李明诚颂扬魏忠贤的功德，为他建造了名为鸿勋的祠堂。崇祯帝定逆案时，李明诚侥幸得以免罪。过了很久，大学士薛国官请求勒令勋妻捐助军饷。当时李明诚已去世，儿子李国瑞应当继承爵位，他的庶兄李国臣争夺家产，说父亲遗留资产40万两，愿意捐献以资助军需。崇祯帝起初不答应，到这时下令借用饷银，如李国臣所说，李国瑞不能应命。崇祯帝发怒，剥夺了李国瑞的爵位，李国瑞因此经济而死，官府又拘禁了他的家人。李国瑞的女儿许配给嘉定伯周奎的孙子，周奎向庄烈皇后请求，皇后说只管迎娶女子，丝毫不要拿取她的财物。各家皇亲国戚人人自危，恰逢皇五子病重，李太后平复在他身上说话。崇祯帝恐惧，全部归还了李氏的财产，恢复了武清伯的爵位，而皇五子最终夭折了。有人说宦官勾结乳母，教皇五子这样说的。不久薛国官就因为别的事被处死。王伟是明神宗显皇后的父亲。万历5年授官都督，不久封为永年伯。神宗想加恩给王伟的儿子王栋和弟弟王俊，阁臣请求都授予锦衣卫正千户。神宗说正德年间皇亲下柱等人都被授予锦衣卫指挥使世袭，现在为什么这么薄待？大学士张居正等人说，正德年间的旧例世宗已经全部革除，请求授予王栋锦衣卫指挥千事，王俊为千户，按照之前的商议。神宗还不满意，张居正坚决奏请，于是停止。王伟去世后传爵给儿子王栋及曾孙王明甫，按照制度袭封伯爵。郑成宪是明神宗郑贵妃的父亲。郑贵妃得宠，郑氏父子宗族都骄横放纵，皇帝概不过问。郑成宪累积官至都督同知，去世。他的儿子郑国泰请求承袭官职，皇帝下令授予都指挥使。给侍中张锡高进言说，指挥使比都督低一等，不应授予任子，贫妇应得官者。妃家蒙受如此恩典，又该如何优待皇后家？皇帝没有答复。当时朝廷大臣怀疑郑贵妃图谋夺取嫡位，纷纷议论此事。郑国泰心中不安，上书请求册立太子，他的侄子郑承恩也说储君之位不宜长久空缺。大学士沈一贯在皇帝身边周旋，皇帝不听，下诏削夺郑国泰的俸禄，并将郑承恩贬为平民，但进言的人始终没有停止。万历26年，郑承恩再次上书弹劾给事中戴世恒、知县樊玉衡，说他们妄自制造 幽微红翼，离间骨肉，污蔑皇贵妃。皇帝大怒。幽微红翼一书不知是何人所写，书中说侍郎吕坤勾结宫闱，将要与郑国泰等人拥戴福王。而戴世恒此前曾论说吕坤与郑成恩相互勾结，樊玉衡正在直言贵妃阻挠册立太子，奏书都被扣留宫中，因此郑成恩指斥这两人。皇帝发怒，戴世恒、樊玉衡都被永远充军。朝廷大臣更加憎恨郑氏。过了很久，皇太子被立。万历43年，男子张叉手持木棒闯入东宫，被擒获。进言者都说是郑国泰图谋刺杀皇太子。主事王之采审讯张差，张差指认是郑贵妃的宫监。主事陆大寿、给事中何世进于是直接攻击郑国泰。皇帝因为郑贵妃的缘故不愿深究此事，详情记载在王之采等人的传记中。郑国泰官至左都督，并是其子郑养性承袭职位。天启初年，光禄少卿高攀龙、御史陈璧谦追论其罪，并说郑养性勾结白莲教贼人，将要作乱，下诏勒令郑养性离开京城，随便居住。魏忠贤当权，又赦免赵桓。王生是明熹宗生母孝和太后的弟弟，父亲王悦。天启元年封王生为新城伯，不久因皇子出生晋爵为侯，去世，其子王国兴承袭。崇祯17年，京城陷落，被杀。刘文炳，字齐云，宛平人。祖父刘英元娶徐氏生女入宫，就是庄烈帝生母孝纯皇太后。刘英元早逝，皇帝即位，封太后弟刘孝祖为新乐伯，即刘文炳的父亲。崇祯8年去世，刘文炳承袭爵位。同年，刘文炳的祖母徐氏年70，赐给宝钞、白银、文启。皇帝对内侍说，太夫人年老，仍然耳聪目明，饭量好，假使太后在，不知该如何祝寿啊，因而凄然落泪。9年，晋封刘文炳为新乐侯，其祖父、父亲都追赠相应爵位。13年，宫中供奉太后画像，有人说画得不像，皇帝不悦，派遣司礼监太监王玉明同武英殿中书前往刘文炳府地，敕令徐氏口授画成图像进城，左右都惊讶说像。皇帝大喜，命占卜即日备好仪仗，皇帝府伏在归吉门，迎入画像，安放在奉祠殿，早晚供奉食物如生食，因而追赠刘英元为荧国公，封徐氏为荧国太夫人，刘文炳晋升少妇，其叔刘继祖、弟刘文耀、刘文照都分别晋升爵位。刘文炳的母亲杜氏贤惠常对刘文炳等人说，我家没有功德，只因太后之故受此大恩，应当尽忠报答天子。皇帝派刘文炳视察凤阳祖陵，密谕他有大事要上奏。刘文炳回京上奏说，时可法，张国维忠诚正直有谋略，因长久任用必能灭贼，后来两人果然殉国。刘文炳谨慎厚道，不随便郊游，只与宛平太学生申湛然、布衣黄泥路及驸马都尉巩永固交好。当时天下多事，刘贼势力更张，刘文炳与黄泥路等讲明忠义，做守御准备。代理自成占据三秦，攻破榆林，将要进犯京师。刘文炳之行事不知，慷慨落泪，对巩永固说，国事至此，我与公受国恩，当以死报。17年正月，皇帝召刘文炳、巩永固等问国事，二人请求早见藩封，派永、定二王前往封国。皇帝认为对，但因内库银钱匮乏，未能实行。3月初1日，贼警更急，命文武勋戚分守京城。刘继祖守皇城东安门，刘文耀守永定门，巩永固守崇文门。刘文炳因刘继祖、刘文耀都守城，故未有执事。16日，贼攻西直门，事更急。黄泥路踉跄赶到，对刘文炳说，城将陷，军应自为计。刘文炳母杜氏闻之，即命侍婢整理香笼绳索于楼上，做7-8个绳套，命家童机心楼下，随即前老仆郑平迎李氏、吴氏二女归，说我母女同死于此。又念荧国太夫人年迈不可俱焚，便与刘文炳商议藏匿于申湛然家。18日，帝派内史密召刘文炳、巩永固。刘文炳归告母说，有诏诏， 而不能是母。母府刘文炳备说：太夫人既得安顿，我与你的七妹死耳，还有何憾？刘文炳携拱永固业地，十外城已现。帝说：二卿所纠集的家丁能向战吗？刘文炳以众寡不敌对答，帝惊愕。拱永固奏道：臣等以积心于府中，当闭门焚死，以报皇上。帝说：朕志决矣。朕不能守社稷，朕能死社稷。两人皆涕泣是笑死，出驰至崇文门。须臾贼大至，拱永固射贼，刘文炳助之，杀数十人，各持归服。十九日，刘文照正式母吃饭，家人即入说：呈现矣。刘文照挽掉地上，直视母。母俱起登楼，刘文照及二女从之，刘文炳妻王氏亦登楼。玄孝纯皇太后像，母率众哭拜，各自一死。刘文照入绳套坠落，扶母被连呼，而不能死矣，从母命，刘氏太夫人。家人共焚楼。刘文炳归，火烈不得入，入后园，适逢深湛然，黄泥路至，说：拱都尉已焚府地，自刎矣。刘文炳说：好。将头颈，呼指说：荣府也，不可见皇帝。深湛然托以金冠之，遂头颈死。刘继祖归，一头颈死。刘继祖妻左氏见大宅火，即登楼自焚，妾董氏、李氏亦焚死。起初，刘文要见外城破，突围至浑河，闻内城破，复入，见府地焚烧，大哭说：刘文要未死，因君与母在。今至此，何生为？遂寻刘文炳死所，大书板井旁曰：左都督刘文耀同兄文炳毙命报国处，一头颈死，全家死者42人。此时惠安伯张庆贞及妻子同焚死，新城侯王国兴亦焚死，宣城伯尉石春怀铁券全家赴井死。与拱永固射贼的杨光弼是驸马都尉之子，披甲持马左右射箭，与拱永固失散，渐进投关向台下井中死。而申湛然因藏匿银国太夫人被贼拷打，终不言，体糜烂而死。福王时是刘文炳中壮，刘文耀中国。张国际降服人是明熹宗张皇后的父亲。天启初年封太康伯。魏忠贤与客氏记恨皇后，因而图谋陷害张国际，派其党羽刘志选、梁孟环先后弹劾张国际图谋霸占宫闭为事，假托中宫旨意卖玉。魏忠贤准备从中追查此事，以动摇皇后。大学士李国朴说：君后犹如父母，哪有唆使父亲构陷母亲的？张国际才被放归原郡，魏忠贤仍想陷害他，庄烈帝即位才得免。崇祯末年，因输送军想进爵为侯，旋即死于贼手。周奎，苏州人，是庄烈帝周皇后的父亲。崇祯三年封嘉定伯，赐府地于苏州之封门。皇帝曾告诫周奎及田贵妃傅田红玉、袁贵妃傅元佑，应恪遵法度，为诸外戚之表率。元佑颇谨慎，为田红玉骄纵，周奎居外戚中，碌碌而已。李自成逼近京师，皇帝派内侍徐高密谕周奎，提倡勋戚捐饷，周奎坚决推辞说没有。徐高愤气说：皇后之父如此，国事去矣。周奎不得已上奏捐万金，且起皇后相助，代理自成攻陷京师，超略其家得金数万计，人们因此笑周奎之愚。